是启示录到了最后一卷的时候，那么就把这个宇宙中那个谜，那个面纱终于为我们揭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一帮最蒙最幸福的人。科学家只知道一部分宇宙的谜，但是因着我们有主的话，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，蒙恩的人。在这里给不止给我们看宇宙的起源，也给我们看见宇宙最终的结局。你在全本人类的书和所有的文献里，你找不到一卷书能给我们看见这一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感谢主，因着他的启示，等到启示录一结束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整个宇宙的点点滴滴就开始清楚，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。那不过我们提醒弟兄姊妹，启示录是最后的一卷书。那么如果我们要明白启示录的话，因为需要用另外的65卷来解释它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是一个不容易读的一本书。因为启示录的解释不是你来解释，不是我来解释。我说了，我愿意再说一次，我们知道这个在西岸有一个神学院叫做富勒神学院，那么那里曾经有一个教授叫做 Wilbur Smith， 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，他收集所有的书，启示录所有的书他能够找到都找到，他不光是找到了收藏家，而且他好好去读它。那么等到他介绍启示录参考书的时候，那么他就提起一本书，那本书我们已经说过，就是高白写的，格怀德弟兄写的。他说在这么多的书里面，如果你要找到一本参考书，他解释启示录是用全本圣经来解释的，他说他只有找到这么一本。那别的圣经别的启示录也很多，但是很难得像有一本的参考书，像格怀德那一本书，他能够从全本圣经来解释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 Govett 有弟兄说他根本走在他时代前面100年，他所看见的光是在他那个时候前100年。所以难怪斯布镇说他可以，难怪斯布镇说他里面的东西里面有金子，也难怪有一些这个神学家说，他说就他们所认识，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，一个最伟大的系统神学家乃是高白弟兄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提起他呢？很清楚，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启示，那么要记得的就是，不是你怎么解释我怎么解释，不是当你读到白马的时候，因为白宫是白的，所以你说这是指美国，然后读到红马指的苏联来说，那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不知道离开启示录有多远。如果我们要明白白马，如果明白红马，如果我们要明白男孩子，不是你的解释，不是我的解释，我们要问说到底神的话是怎么来解释。所以我们要恐惧战兢，弟兄姊妹，不是你说的算，也不是我说的算，不是狗白说的算，不是 Walber 说的算，不是达比说的算，不是我们所敬佩的人说的算和不说的算。问题就是主的话是最后的法庭，主的话是最后的得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次读的时候，我要劝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每次读的时候你不要读得太快，每次读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说，到底圣灵是怎么解释这些话的。那如果我们能明白的话，我想我们对启示录具有几分的认识了。那么上一次我们特别说过，因为启示录是最后的，可以说是等于是最后的一个大的启示，所以你看见神说话向来是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在那里说。那么启示约翰能够写启示录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他所以神把这个启示给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约翰再说一遍。所以我们说过，整本约翰的启示录背后有整本的旧约39卷在背后。 那么我们说过，39卷最少有25卷，你看见吗？你会发现你在启示录里面通通能找得到的。我们说过，这个整本的旧约有39卷，但是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启示录引旧约的圣经一共引多少次呢？是348次，我说过了。那么其中大概有95次是重复的，所以如果不重复的话，应该是250次是隐约引旧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在旧约已经把他的话说过了，但是现在他对约翰再说一遍，结果约翰的鳞片就掉下来，他就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启示，他就看见了启示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明白，你看见吗？约翰所以能把他的启示录给我们，不错，他在灵里面，圣灵把他带到一个地步，他的确看见了。但是当他看见这些，他怎么明白这些东西？你看见需要用旧约的话来解，用神的话来解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本启示录，明白吗？那我们说过，这348次里面，我们讲过没有一次是直接引旧约圣经，那这个和保罗完全不一样。你看保罗到底是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，所以你看保罗写罗马书，保罗写加拉太书，他引旧约的圣经是非常非常准确的。所以我们断定保罗的的确确是把旧约的圣经把它背过来了。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读经的秘诀，就是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，就是基督的 Logos， 就是他的话，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里。那么这就是保罗。所以保罗，你读罗马书也好，读加拉太书，读保罗的13封书信，你看他引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他是非常准确，每一节几乎都能很准确地引出来。但是很稀奇，我们说过约翰他一节也引不出来。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一节引了，连一节，而且我们上一集给大家看见，事实上呢，约翰只引了半节。所以如果这个348处这么多的圣经里面，就半节约翰能够把它背得很准确的，意思就是说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几乎背出来，不过只背了一半而已。那么这个是约翰的特点。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非常的清楚，虽然约翰他不能够把那些一节一节把它背过来了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那个旧约那个大的印象很清楚，是种在约翰的里面。所以约翰读主的话和保罗读主的话，你看有一点的不同。约翰的特点在哪里？因为他从主那里学会了住在主里，所以当他住在主的话，住在主里面，结果主的话也住在他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些话住在他里面的时候，他就默想主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话。他虽然一节一节圣经他不能够记得，一节一节他引不出来，他背不出来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住在主里面，默想主的话，所以你看几乎整本的旧约的圣经就住在他里面。所以等到圣灵开他的眼睛，让他看见那些异象的时候，你看见光就来了。你看见虽然他看见光，而且他能借着神的话来定住那些光，来解释那些光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启示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说，当我们读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得与神怎么对约翰说话的。你看见乃是对他已经说过的话，那就是整本的旧约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你我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的话，你看见毫无疑问，你看见吗？神，你看见许许多多约翰的解释，许许约旦的领会，和我们主所亲自说的话有关系。你记得我们的老约翰，记得约翰，他是我们主的门徒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都跟随。所以因着他长3年半之久和主一同在一起，那么你看见我们的主对门徒们说了许多的话， 你记不记得门徒有主耶稣有一次就把四个门徒带到橄榄山去，其中有一个就是约翰。在那段话里面，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看啊，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了。”换一句话说，在这里有人到了那天要活着的。我们的主在那里说了一段的预言，到了那一天，在这些门徒里面，有的人是活生生的能看见那个预言的应验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约翰果然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能够写启示录，不光是因为有整本的旧约在后面，你看有整本的四福音在后面，整本主的话的启示在他的后面。所以等到老约翰写最后的启示录，因为其他的新约圣经也慢慢就完成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圣灵很自然的在背后，不光是默示一切，启示一切，然后把这些话很自然的就把它放在一起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启示，一面我们当然要明白旧约圣经，但是我们也需要明白四福音才可以。许多人不明白四福音，光是读旧约，光是读但以理，那么他以为这样就够了，不够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需要主的话来解释。当我们的主讲到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时候，你看见事实上我们的主是解释整本的但以理书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约翰他得着启示。所以现在你会发现，不光是四福音，包括路加福音啊，不光四福音，包括使徒行传，然后还有其其他的，你看见圣灵都是一位圣灵在那里启示这些话。然后呢，你看见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事实上是65卷是放在背后来解释这卷书的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明白它的秘诀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我的解释不算，我们今天要解释它，我们必须要照着圣经的话来解释才可以。所以如果你不能从神的话里面找到一些话来解释启示录的话，你要很小心。很多时候很可能是人的看法，许多时候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意见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告诉我说谁怎么说的。弟兄姊妹，不错，这些人是爱主的，这些人要好好读圣经，但是他们的话不是最后的话，只有主自己的话才是最后的话。如果约翰得着启示的话，是因为神把已经说过话对他再说一遍，那么今天我们要明白启示录的话，那个秘诀也是让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经上又记得说，那么这样我们用圣经来解释圣经，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，在你的光中让我们得以见光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到乐河的水面前，来到主的话面前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这个启示录对我们就会清楚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不能不稍微再回过头看一点点约翰的故事，因为这个和我们明白启示录很有关系。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说，约翰的书信、约翰的启示录还有约翰的福音都是最后写的。因为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呼召彼得的时候，他正在撒网，所以你看等到主呼召他以后，那个彼得的知识果然是撒网的知识。你记不记得等到这五旬节的时候，彼得一网撒下去，3条鱼就进来了，然后等一等5条鱼就进来，所以彼得的知识乃是撒网的知识。但是到了使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那个网慢慢开始破了，所以你看见约翰才写了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乃是补网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是撒网，到了约翰乃是补网。那么前面有保罗的13封书信，还有其他的书信，你看见那个都是撒网，但是到了约翰写书信的时候，那个也是补网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到了约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就写了这本启示录。 那现在我们要知道，他写启示录的时间大概和写约翰的福音的时间差不了很远。换句话说，那个时候老约翰大概已经快100岁了。一个快100岁的人，我们知道说慢慢的很多地方都衰退都减退了。可是呢，我们记得当他写约翰的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很明显的圣灵是借着老约翰来回忆当初他跟随主的点点滴滴。所以你就会发现说，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发现和前面三卷福音书不一样。